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注意到这听过这句话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这个后来呢，他的这个理论呢，这个长大之后，他这个不断有一些惊世之作呀，这个惊世之作为呀，他的这个理论呢，他的特别是他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呢，这个200多年来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可以说是带来了无数的灾难。那这个灾难的起源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父亲的那个虚假的信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种影响，使他对宗教产生了一个彻底的一种厌恶，说宗教这个东西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鸦片。虽然鸦片在当时有它一个特殊的含义，但是呢，它这个成了一个宗教的仇敌，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本来它至少还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是呢，后来成了无神论者，成了宗教的仇敌，成了基督教信仰的仇敌，以至于后来它带出来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你看看，这个父母的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产生的这种影响很大。那当然，如果我们有这种无为之信，对我们的孩子产生的信仰，产生的信仰影响力也是很巨大的。我太太汪世敏啊，她到现在常常分享这个我的岳父对她产生的影响。她最近在这个生命力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那就是谈到我岳父如何对她这个信仰产生的影响。她说给她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其中有一句就是文革的时候，这个我的岳父因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说他是这个什么反革命啊，因为什么历史反革命啊，什么特务啊，宗教特务啊什么的，这一类的话来去打击他，迫害他。那这个我太太，她说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说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他说现在呢，他们还没有把我逼到这一步，如果把我逼到这一步的时候呢，那我就如何如何。他说逼到哪一步呢？就是如果要让他否认他的信仰，前面摆着一个火坑。再一个就是你否定信仰，如果你不否定信耶稣，你就要跳进火坑里去。他说呢，我已经做好准备，我选择跳进。所以我太太说，父亲，他说他的这个说法给我信仰带来太大的冲击。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愿意为信仰而死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就是这个。所以呢，你看这个父母的信仰对我们的儿女的产生很大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有感动，在今年的福音大会上能够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一方面我们要持守真道，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持守真道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很不容易，因为今天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对教会产生太大的冲击，而教会这个里边呢，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真道上啊摇摇摆摆。我常常讲这个，我们现在今天的教会啊，这个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派，不是这个改革宗，也不是林恩派，是什么派呢？是什么宗？我跟大家说，我说是按摩宗发展最快。什么叫按摩宗呢？按摩宗就是在今天的讲台上，我们已经不去传讲真道，而是把神的话语啊兑水改造成按摩乳。来到这里边的人，来到听道的人，他不是在听扎心的道， 不是因听到而悔改，因听到而更新，因听到而复兴，不是这样，而是我来了，你要满足我的需要。我这个地方不舒服，就像按摩一样，来到按摩店，哎，哪个地方不舒服，腰部不舒服，你就按摩揉啊搓，也不解决问题，但是呢，它是一个心灵安慰。很多人来到教会现在也要寻求这样的一种心灵安慰，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你来安慰我，哎，不是让他悔改，不是让他真正的与神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让他能够做基督的门徒，愿意委身，愿意付代价，不是这样的，按照他自己的需要来去传讲一些东西。所以呢，就跟按摩差不多，哎，按摩，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叫按摩宗，哎，这个按摩宗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快，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持守真道已经非常的重要了，但是单单持守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是远远不够的，要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与这个真道，我们所传扬的真道福音真理建立起一种生命关系，与那位福音所见证的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教会要一代一代的来传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且呢，一代一代的向这个世代来做这种美好的见证，这是今年福音大会要特别传递的一个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啊，如果不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信仰，教会就慢慢的就老化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下一代的年轻人像提摩太一样，能够起来，能够接班，能够传承这样的一个无为之心。那第三点呢，我们要看这个如何将恩赐如何眺望。第六节说到，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提摩太的恩赐是神借保罗按手所给他的恩赐。恩赐的来源，注意，恩赐的来源是神，哎，是神的灵，一切的恩赐都是圣灵的运行的结果，是他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是提摩太，这是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的，圣灵是照着他的主权，照着神的旨意，把这个我们侍奉中所需要的恩赐分给我们。不是今天好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灵恩派呀，实际上它也不是灵恩派，就是一种灵异派，哎，搞出了一些灵异现象。比如这个在教方言呢，这个方言这个东西，它不是教的，它是圣灵按着这个教会的需要赐给有这种恩赐的人。所有的恩赐都不是牧师教给你们的，不是长老教给你们的，也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圣灵照着他的主权赏赐给我们。哎，所以呢，保罗说，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保罗只是一个媒介，哎，经过他的按手确认了这恩赐是从神而来给你的恩赐。所以呢，你要按着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来源，神的主权的旨意，在教会中去使用这样的恩赐。那保罗按手给提摩太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已经提到的那种恩赐，就是宣读神的话，用神的话劝勉和教导，这是保罗按手给提摩太的恩赐。因为他是传道人，他必须宣读神的话，他必须用神的话去劝诫，用神的话去教导。哎，那你注意啊，这个地方说到将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在提摩太的侍奉中啊，他的恩赐可能是在像火那样的弱下去了。要不然保罗说在如何眺望起来就意义不大了。如果提摩太的这个恩赐当时如火这个燃烧，熊熊燃烧的话，保罗说这话意思就不大了，对不对？在如火眺望起来，就是说提摩太在他的侍奉中啊，有时候这种宣读劝勉教导的恩赐 可能会因着教会中一些拦阻啊，一些这种张力啊，一些这种反弹啊，就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你知道这个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你站在讲台上，你要去讲神的话，有些人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他会有反弹的，会有反弹。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是讨人的喜悦，你就会减弱你的这个传道的力度啊。你要是讨神的喜悦，你就会忠实的传讲神的道。所以呢，这个恩赐啊，如果遇到这样的张力的时候，你软弱了，你的恩赐就怎么样，就开始如火熄灭了。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这样说的时候，说明提摩太前面说我纪念你的眼泪，说明他确实在艰难的侍奉中常常流泪，纪念你的眼泪。这个地方说如火眺望起来，就说明他的这个恩赐的使用啊，可能是有一点变弱了。那至少要说明属灵恩赐既可以如火眺望，同样也会如火熄灭呀。因此呢，我们就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不是单单在讲提摩太啊，每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总是要问神的话这个时候对我有什么提醒。我在神的话语里边，我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省察的，我如何能够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在这里把神的话念一念，把神的话讲解一下就完了，而是说能够用神的话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这个在讲道的人，提醒你们这些在听到的人，如何按照神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有的人是这个像这个提摩太一样宣读劝诫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是在教会管理的恩赐，有的人是关心他人的恩赐。那所有这些恩赐是不是因为我在教会的侍奉里边遇到了这种难处那种难处，遇到了这个人际关系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在那么热心的侍奉，结果有很多的人在后边有很多的毁谤，因为有嫉妒嘛，有纷争嘛，是吧，有这些东西。当你能够把你的恩赐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你的侍奉有时候会带来果效的。这些东西呢，使那些没有这种恩赐的人，但是又想得到这种荣耀的人产生一种嫉妒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就有毁谤，就有谣言出来。这个时候呢，你的恩赐会不会因着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如火熄灭了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尽心的侍奉呢？我侍奉结果呢还被人误解，我侍奉还被人毁谤，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侍奉？我自己没得到任何的好处，还落了这个一堆的这个骂名，我干嘛要这样做？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就有可能如火熄灭下来了。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省察，这个你的这个属灵恩赐到底是在如火眺望的状况，还是在如火熄灭的状况。如果你的恩赐已经熄灭或正在熄灭的话，你要去思想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有属世的世俗的这个重担呢缠累着我们，孩子啊，家庭啊，很多的东西，这个名啊，利啊，地位啊，还有在世上的很多东西在追求。当你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在教会中的委身侍奉受影响，你的恩赐就会受影响。本来神给了你的恩赐，你呢因为世上的缠累，这个像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节所讲的那个内容啊，这个有些缠累，有些罪在缠累我们，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恩赐啊就受影响，你就没有办法再委身侍奉了，更不能有效的发挥恩赐。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要像希伯来书那样所说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委身来尽心侍奉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和主的教会。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恩赐这个在熄灭的原因呢，世界的缠累。 成为我们侍奉。当然还有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啊，你去想一下你的恩赐现在是不是得到了正确的和正常的发挥，如果没有，原因在哪里，你可以自己去找，因为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恩赐都不一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恩赐？所有的人都有恩赐，哎，因为神照着我们蒙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将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哎，恩赐不同但是都有，哎，有一次有一位这个姊妹，一个弟兄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他说他们这些在教会服侍的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饭菜，我说你呢，你的恩赐就是好好吃。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吃的这个很舒服，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好吃，这个呢就对弟兄姊妹，这些做饭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说你的恩赐，我说当然你不能满足于吃，你还要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在吃的过程中学着能够参与一些事，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都有恩赐，因为主要把他的教会呀，像建造身体一样建造起来，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大家注意啊，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有功用的，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功用的，手是有功用的，脚是有功用的，脑袋、耳朵、眼睛、鼻子都是有功用的。所以呢，既然这个圣经以这个身体来比喻主的教会，就说明每一个肢体它都是有功用的。你如果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只要有一个肢体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这个身体就不是一个健全的身体，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去检查，要想一想主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恩赐，我发挥的怎么样，我是发挥的很好还是没有发挥出来，我是以前发挥的好现在这个如火熄灭了，原因在哪里，你要去想这些东西啊，想这些东西。如果是因为在教会的这个侍奉中遇到了难处，人际关系的这个复杂性带来的难处，因为极度纷争不合一带来的难处，你落入了灰心失望中，以至于不愿意再使用恩赐服侍教会，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这个原文就是忍受了十字架，我们的和合本加了一个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希伯来书12章22节的话，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来奔跑我们前面的属灵路程。不但是要发挥恩赐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赛程中啊，弟兄姊妹，属灵的赛程中，哎，赛程中有时候你奔跑起来会很困难。前天我看见了一个短视频啊，我很感动，跑这个马拉松啊，一个黑人选手，他本来是第一名的啊，结果呢，快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已经这个身体衰竭了，力量已经没有了，他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之后呢，他眼看着还有几米远呢，他已经站不起来，他怎么办呢？他是滚着往前走，滚动着往前走，因为是在赛程中。所以你也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是在一个属灵的赛程中，你要在这个赛程中发挥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主的教会，委身教会，委身侍奉，这是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这样的教会的建造才会真实，才会有力，才会有效。所以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遇到各种难处的时候，在侍奉中遇到难处，我们不是看人，我们也不是等人，我们是看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它带着一种推动力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啊。我们想，既然一人替我们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当你被十字架激励起来的时候啊，所有那些难处都不再是难处了。所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靠着他的爱的激励， 对基督的十字架是将属灵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的基础和动力，而将属灵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你注意啊，当我们常常说复兴复兴，这个恩赐如果被这个眺望起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属灵复兴的重要内容。我们复兴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不是说复兴就是大家都热闹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复兴就是包括了你的属灵恩赐再一次被如火眺望起来，你对教会有了一个新的委身，无论教会遇到了多少艰难，遇到了多少的张力、弹性复杂的人际关系冲突，无论遇到了多少，但是十字架永远是你这个如火眺望你恩赐的那个动力、那个推动力。你要想到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在我们眼前是没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当你生命中有了十字架的能力，生命中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有了这位为你舍命流血的基督在那里推动你的时候，侍奉中是没有难处的，没有难处。所以要特别了解这一点，感谢你。所以呢，第七节就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注意啊，如果恩赐眺望起来再加上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就是做成神所托付之工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了。最重要的条件，胆怯的心呢，就会使人没有办法有效地运用恩赐，没有办法。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当然还很年轻啊，这个开布道会，他去讲布道信息，讲完之后呢，我们都期待着他能够至少给大家一个机会愿意悔改回向，就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对不对？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你讲了那么多的福音信息，你要去看一下他对福音信息的这种回应是什么，你要有一些护照，愿不愿意悔改回向基督啊，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愿不愿意这个与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结果呢，他就讲完信息之后呢，就下台了。后下来我们就问说，你刚才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护照呢？他说我不敢，我为什么不敢呢？这个不敢里边有好多原因啊，不敢就是我一护照到时候大家都不举手，我这个年轻传道人在上面很尴尬，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是有，这就不是这个清洁的良心的事。如果你是凭借清洁的良心，就是说我不顾我自己的面子了，我已经讲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了，我要看人对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我要给他一个机会，我要呼召，呼召人悔改归向基督。结果呢，有的人说我不敢，这就是胆怯的心。神给了你这样的恩赐，让你去传讲宣读神的话语，去劝诫人悔改，结果你说我不敢，这就是胆怯的心。所以呢，这个胆怯的心呢，就使人无法有效地运用恩赐。没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特别是谨守的心呢，仁爱谨守的心，恩赐呢很可能会被滥用，会被滥用。如果没有爱心的时候，恩赐有时候会被滥用，没有谨守的心，恩赐也会被滥用，没有刚强的心，恩赐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使用。所以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如何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思想的。清洁就是真实，纯粹，没有掺杂。我侍奉主的时候，没有关于我自己的考虑，我不把自己放在这里面。我如果一想到我们自己，我个人在这个侍奉中会不会有人这样啊，会不会有人那样啊，这样说我，那人说我，会不会有人说我出风头啊，如果你把这些想法都掺杂进来的时候，你就不是用清洁的良心在侍奉。然后就是无为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真实不真实，对神话语的信心真实不真实，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啊，对神话语的信心，你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吗？你相信圣经就是神完备的启示吗？你相信圣经是无误无谬的吗？你按照圣经所说的来宣讲，不加添不减少， 你有这样的态度吗？你要知道，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有时候我们今天刚才我说的那个按摩尊啊，就是往神的话语里兑水，已经淡到没有味道了，所以所有的人都能喝。神的话语本身是带着叫人悔改的这种能力的，从天降下，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你有这种对神父对福音的信心吗？今天为什么我们想了很多的窍门，人的诀窍，人的技巧来去传福音，这种策略那种策略，这种小组那种课程，注意到了吗？我怎么把人先弄到我的教会里来，弄到这个我用好吃好喝的来去款待他，然后呢再传一些这个兑了水的福音。注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了，对福音没有信心了。但是保罗宣告的时候，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你还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胆怯，因为福音本身已经给你带来宣告福音宣讲福音的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无为的信心呢，不单单是说我相信神，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圣灵的大能吗？你相信神福音的大能吗？这些你相信吗？你如果都相信了，这个才叫无为之信。如果有一样不相信，你的信心就是有掺杂的，就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信心是完整的，是立体的，是有深度的，是有广度的，是有高度的，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思想这个如何把我们的无为之信能够传承下去，不是停留在我们这一代里面，而是要传承给我们的这个下一代下下一代，一代一代的让福音能够这样传下去。福音不是停留在我们这里，而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去思想，第三点就是思想我们的这个属灵恩赐有没有得到正常的划分。如果没有，问题在哪里？你以前这个很愿意服侍主，结果呢，由于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你的这个属灵恩赐如何在昔日？那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省察，一方面我们要悔改，因为很多的东西可能是这个属世界的缠累，使我们的属灵恩赐如何昔日，可能是一些难处，我们自己考虑自己考虑的太多了，以至于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如火熄灭。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要追求属灵复兴的话，先从我们的属灵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开始，来开始，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去想一想你是什么恩赐，我就开始让它如火眺望起来，委身侍奉。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用整个生命来服侍，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些舍命，他自己背负了我们的罪孽，然后呢被神弃绝，他是配得我们用整个生命来去舍命他，更不要说去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委身侍奉他，他配得我们这样来侍奉。如果我们没有用整个生命来侍奉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了亏欠。比如他，但愿今天的信息呢，能够我们对我们这个省察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有所提醒啊。好，那有两点我放在这里，大家去思考啊，可以在下边讨论，省察我们里边有没有这个无为的信心、无为之信，也省察我们侍奉中是不是凭着清洁的良心。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属灵的恩赐，需要不需要如何眺望？如何眺望？什么是眺望我们属灵恩赐的那个推动力？刚才我都讲了，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使这些神的话语跟话语的那个能力啊，落实在我们的生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提醒我们要像保罗那样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你，因为这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古圣先贤他们侍奉主的心智、心态和模式。主啊，我们今天这些要服侍主的人，我们甚愿你也能够把清洁的良心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更求主把无为的信心放在我们里边，好叫我们能够对主、对主的话语、对主的教诲，主啊都有 真实而深刻的爱心，对主的道，对主的福音有信心，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以福音为耻。主啊，如若我们里边有以福音为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求主你来替我们改变，求主你来让我们里边重新建立起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智，不以福音为耻的能力，来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勇敢的坚定的全备的来传讲你的福音，好叫你福音的大能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能够彰显出来，以至于失丧的灵魂能够被心意夺回归向基督。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蒙主恩，被给予很多的属灵恩赐。主啊，我们常常会因着各样的状况，恩赐如火熄灭。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主啊，你提醒我们，再一次叫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来用整个生命，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见证你，荣耀你。感谢赞美主。恩待我们这次退休会，恩待每一位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在这几天里边，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边，更是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里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成为能够赞美敬拜荣耀主名的生命。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